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再回到我们天然的雄厚，我是阿坚。那今天呢，我们是个特别节目，那主要是要来转播我们一个记者会，那个记者会叫做留下三阶在大谈，让科学证据来说话。这个记者会是由中央大学的钱化老师来主持，那邀集了生态、水工、空污、地质等领域的专家学者来一起对外说明，那说明他们怎么样依照科学的证据认为说三阶可以留在大潭继续来建造，那也呼吁国人对三阶千里公投来投下不同意票，那我们来听看看咯。
好，那我们的记者会就准备现在就是要开始了，那非常感谢今天的各位媒体朋友到我们的现场来。那我们今天的记者会，首先我们先邀请到我们反方代表台湾环境保护联盟理事长刘志坚理事长来帮我们做一个开场，有请理事长。
各位媒体和理事先生先进，大家好，很感谢大家来参加，来关心这一个三阶这个第二十案。我们也非常珍爱早教，我们是虽然是反方代表，但事实上我们就是在照顾藻礁。藻礁呢，在比较早的方案，真的那时候232公顷啊，要填足，要建观潭港。现在经过数次的这样的修正，那么当然现在正在施作，已经完全的避开藻礁区。那么工程费增加了150亿，还有完工要增加延长2.5年。那当然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在北部来有一个有效率的区位适当配置的一个接触站。我们政府的能源政策要减煤生气，那么转力回合，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一个实际的执行计划。但是有很多在意见发表会的这个过程，我们很多我们参与研究的或是施工方面，包括主办的，我们说经济部中遭受了很多不当的言论或是不实在的说法。我想今天我们有很多实地参与调查研究保护藻礁的这些学者、教授跟院长等等，甚至有在美国的这个庄教授，我们来说明我们有破坏藻礁吗？藻礁的这个调查研究有实际在进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请各位来做很多实际的观察调查，未来我想很多的监测研究资料也将对外发布，那么相关单位也做监督。我想今天的缘起简单跟各位做这样的说明，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好，谢谢理事长来为我们做说明。那接下来我把主持棒交给我们今天的主持人，中央大学水文与海洋科学研究所教授钱化老师来帮我们做主持。
各位记者小姐先生大家早安，那我是中央大学的钱化教授，今天呢就代表出席的各位老师专家学者啊，然后来说明一下我们今天召开这个记者会主要的来源，我们的主要想要说的事情，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啊。那公投在即啦，那公投啊其实是一个价值的选择，那我们每个老师啊都非常尊重基于每个人价值信仰所做的决定啊，但是作为一个理性的公民啊，我们在公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理想跟现实之间啊有差异，我们怎么样能够平衡。那第二个啊就是说在各种不同的替代方案的选择下，怎么样去评比他们的利弊啊。但是我们今天啊最重要的要讲的事情，所有的决策啊理性的决策都必须依赖客观的事实， 什么是客观的事实？这个事实是客观存在。那什么东西可以代表客观的事实？那就是科学研究的结果，它就是科学的证据。科学的证据是所有理性人做决策的最后一块堡垒啊。那这个事实啊，很可惜，我们这些老师实际上有参与研究的发现，目前在媒体上啊，或是大家流传的一些消息资讯啊，其实有很多并不真实，有很多是偏颇了，有误导的这个可能。所以在公投的前夕啊，这几天啊，我们觉得我们实在是有必要要站出来了啊。这些老师平常也不是那么喜欢站在第一线上啊，跟媒体或者是跟大众做第一线的交流，但是这是不得已的事情，我们有这个社会的责任。好，那我们呢，今天在座有好几位中央大学的老师，我本人也是中央大学啊。其实早在2009年观塘这个接收站在开发之前，就已经在新屋跟观音的海岸设置了一个研究观测的基地，我们叫新屋临海工作站，然后就已经开始进行长期海岸环境背景基线的调查跟研究。当时是在科技部跟还有桃园县县市政府的支持之下，后来那在这个三阶这个跟早教的关注议题之后啊，我们从这些原来的资料逐渐累积，变得越来越丰富，有更多的这个生态的学者、环境的学者能够参与啊。所以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累积了非常多的资料，所以我想说，今天我们的发言啊，应该是具有相当意义的代表性。那这个科学的论证哈，其实就是我们提出一个论述，并且接受挑战。那目前的公投的正方或者是环团以及公民团体给了非常好的监督，在这个监督之下，开发单位包含中油经济部有义务有责任要进行回答。那在这个轮回过程里面啊，他们就投资了非常多的资源来进行调查，这些调查的精密的程度、完整的程度，好，从简单的电脑模拟到在成功大学的水工试验，然后再进一步到海上用研究船啊去做海洋的调查，然后做生物的采样，这些过程里面逐渐累积越来越完整的资料，那我们对于这些资料的判断跟解释也可以渐趋一致而达到一个共识。好，所以今天的讲的东西啊，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共识的声明。那这个共识的声明啊，就是说都是比较简化的啦，那这个实际上的科学啊，要来辩论是要看细节，没有细节就不叫科学啊。所以今天啊，我们就会先有一个共识的声明，之后每个老师再把科学的细节用简短的语言跟大家沟通。今天在后面啊，我们也带来了在三阶后面的这个钻孔啊岩心的样本，那这个许树坤中央大学地球科学院的许院长也会针对这些来做一个说明。所以我们在开始各位老师的细节说明之前，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今天参与的老师科学团队的组成。这个组成大概有五个研究类别，第一个呢就是有关于海域的生态，海域生态就是包含了这个我们中央研究院就是动物所的或是生物多样性中心的邵广昭邵老师，好，还有这个也是中研院生物多样性中心的谢惠莲谢教授，好，台湾湿地学会的黄守中黄博士。好，那这是第一个生态的部分。第二个呢就是有关于海域的地质，那就是中央研究中央大学地球科学院许树坤许院长许教授。好，那接下来就是有关于大家也关心的漂沙，这个漂沙就有两位专家，一位是成功大学水工试验所黄国书黄研究员，那第二位呢是中央大学水文与海洋科学研究所所长黄志成黄教授。好，那第四个部分啊，就是在选址上面大家会争论台中港台北港观塘，那在这个地方啊，我们有请中华民国船长工会的理事长黄玉辉黄理事长。那另外一个就是在有关于整个 替代方案上面关于供电、空污、能源转型啊，那我们有这个台大的教授哈谢志成谢老师，有赵家伟赵老师，那还有一位呢，就是人在远在美国哈，在纽泽西普林斯顿，那就是庄秉杰哈庄老师，中兴大学环工所的教授，他也是已经晚上了哈，跟我们连线。好，那这是我们老师们的组成。那等一下各位老师哈就会再讲细节。那在这个细节里面有这么多领域，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些共识写成四点的声明。那这些四点的声明哈，我们就把它看写在这个板上面呢，我们就把它拿来做一个宣示。那上面呢都有就是我们老师们的签名啊。那我们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让记者小姐先生们啊，先能够有一个合照。好，那接下来哈，我们就是进入到科学的细节。那在这个里面呢，最受大家关注的就是海洋生态的议题。那在这个上面，我们就请中研院邵广昭老师先做说明。邵老师，请。
主持人好，谢谢各位的来宾哈。我想这个我今天要利用这个简短的两三分钟，我跟大家报告两件事情哈。第一个是我自己个人认为啊，三阶如果继续新建啊，大潭的藻礁应该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也许我这样讲大家都会觉得很讶异哈，因为我在台湾推动海洋保育大概至少30年以上的时间啊。那么但我之所以会这样说哈，其实理由其实很简单，大家知道现在大潭藻礁受到全国民众的关注哈。所以事实上你说它要不要划保护区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严加管理啊，不去破坏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其实这个也就是今天在国际上正在推动的所谓的另类保护区。什么叫另类保护区呢？英文叫做 Other Effective Area Based Conservation Measures， 很长，所以他们都简称为 OECM、啊、中文教师翻叫做其他有效的保育措施，但这样讲大家都不懂。简单来讲就是说，今天如果有一块陆域或者一块海域是因为其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或者富裕渔业资源所划的有效管理的区域，它却能够发挥就很好的保护区的效果，所以这个其实很重要。所以国际上早在10年前就在提这个，在5年前呢就开始要盘点每个国家的另类保护区的面积有多少，把它算入这个海洋保护区的面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永续的指标。好，所以这个是国际上都在认定。哎，大家讲说那在哪里呢？其实在海域啊，简单来讲就像军港，就像工业港啊，或者是电厂的入水口，乃至于现在所谓的离岸风机，只要大家有一定的范围，大家不要进去抓鱼，它其实就马上可以发挥它海洋生物富裕跟渔业资源培育的效果。所以这个是有很多例子啊，举例来讲像永安的 LNG 厂啊，经过那么多年下来，它港内其实生物非常的丰富，也长了10几种的珊瑚出来啊。那么和山厂的入水口现在是全台湾生态生物多样性最好的一个保护区啊，只是各位没有机会去看啊，所以大家眼光要看远一点。那我也相信这个三阶继续新建，因为它并没有直接盖在那个潮间带的藻礁上，反而中油国政要投入更多的经费啊，去跟基金啊成立去保护它，去监测它，去研究它。所以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之下，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盖了三阶就一定要破坏藻礁啊，破坏藻礁其实只有一定的非常小的一个程度，这是为什么要经过环评，大家决定要把它减轻啊它的影响啊，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报告的。那第二个要跟大家报告的是说藻礁可以珍爱，没有人敢说它不珍爱，我也要珍爱它，但是问题是它不要传播很多错误的科普的讯息，这样是不对的啊。因为最近我们在看他们藻礁盟的一些言论啊，其实有很多都是完全违背了科学的事实啊，误导了民众，而且统计上有很多错误啊，所以这种资讯我觉得要把它纠正过来啊，即使公投不管它过不过，以后都要把它理清，或者我们未来的这个子孙后代就会在这些错误的资讯中成长，好，这是我个人深深觉得引以为忧的啊。我随便举例啊，他们说鸭鸡脚 在那边抓到一条，就说那边是重要的产宰的场所，啊，或者说乌鱼拿了一桶，可能是豆仔鱼，不知道哪来的乌鱼，说那个是早教是乌鱼的繁殖场。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不是这么一回事啊。说盖了三界以后，这个鸭嘴角会迷航，然后阻断它回游的路径。我念生态做研究那么久，从来没看过一篇报告讲这种事情哈。所以这个更不要讲那个海鲜锅的问题了哈。所以我想这些错误的言论啊，其实我觉得都应该要把它讲出来，好，要让大家能够有机会去做更正哈。那我最后我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说，我觉得哈，大家眼光要看远一点，要权衡很多事情这个利弊得失，啊，环保并不是有不等于永续，永续有三件事情，生态、生产、生活，啊，三个都要兼顾的，啊，如果人类只注重在环保走极端，现在的环保，台湾的环保有点矫枉过正，这是我自己深以引以为忧的地方，啊，好像你不讲环保就不是，就变成不是正义的一方，啊，好像就在破坏环境。那我在台湾推动海洋保育至少是快40年了吧，啊，我想我这个大家应该要相信我，很多东西要全面的来考量，啊，所以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未来能够永续的发展，啊，以上跟大家报告，谢谢各位。
好，谢谢邵老师。接下来啊，我们就请湿地学会研究员啊黄博士。
哎，好啊，各位朋友，大家早哈。那今天呢，我是以那个湿地学会啊，台湾湿地学会研究员的身份来参加。那我们湿地学会啊，其实就是最早来参与这个藻礁生态调查研究的一个团队哈。那很不幸的，我们也是最早被抹黑的一个团队啊。那抹黑最早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当初说这个大潭藻礁它不是那个整个桃园海岸的生态热点。我们觉得生态热点是徐作港湿地跟关心藻礁啊，那这样子就不得了了哈，我们就变成是一个为财团服务哈，那个替那个财团讲话的一个那个不正义的一方哈，那这样子的那个这样子给我们污名化哈，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痛心。那今天我不用科学数据来跟大家解释，我只要用常识跟大家来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他们带大家去看那个大潭藻礁的时候，都是选大退潮，哦，清晨或傍晚才带你去看，然后让你走到最远最远的亚潮带去看，哦。那我想请教各位，如果你去垦丁海边，还是你去高美湿地，你要看到丰富的生态，你需要走到最远的地方才能看得到吗？哦，所以他们把亚潮带这一小块，哦，区域呢，把它当作说啊，整个大潭都是一个生态热区啊，哦。那你如果不同意他们是生态热区，那你就是为财团服务的的那个，对，所以我想今天湿地学会蒙受这么多的那个指控啊，我今天要站出来跟大家说啊，那个我们绝对是本着初衷，我们希望说我们这个工程能够达到各方面能够最大的妥协哈。那其实呢，在那个在我们当初参与的时候呢，在2017年、2018年哈，那个环评过程非常的冗长，抗争非常的多啊。那我们当初一本初衷就是希望说，那我们要引用湿地保育法里面的回避啊、减轻跟补偿这些原则来做这个推动这个工程。那事实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那个一直到现在哈，我们工程经过这么多的修改哈，其实都是根据我们湿地保育法的精神来推动。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一本初衷哈，都没有改变我们的立场哦。这是第一个先跟大家报告的。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不改变立场，可是对方藻礁护礁们一直在改变立场。好，他们觉得说大潭藻礁的G1、G2哦，非生态非常的丰富。好，那我们工程修改，哎，把G1、G2保护下来了。那保护下来以后呢，然后那个他们呢又说好，那海里面哦有很多藻礁也要保护，所以我们盖了一个离岸港呢，再把它外推150公尺。好，那接下来又有什么反对的理由呢？哦，最近好像是那个烧天然气会产生甲烷，我想他们的论述一直在改变哦，其实真的就是先射箭再画靶。哦，就是他们就是以反三阶为目的，他其实保护藻礁只是他们的手段而已。 所以我想这部分请大家来思考，我们求的是最大的一个能够圆满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并不是不珍爱早教，也不是不爱环境。我想跟大家介绍到此，谢谢。
好，谢谢黄博士。接下来请中研院谢慧莲谢老师。
大家好，我是谢慧莲。那我是以一念众生，一念众生是我这么样子看待三阶要留在大潭这样的一个计划。我30多年来从事海洋生物生态、海洋保护、湿地生态、湿地保护的这个专业的立场来看，三阶开发案。那这个计划呢，我认为是可以达到利益众生的预期的目标。在过往的时间，我们看到大潭藻礁呢，时而被沙埋，时而会露出来。露出来的时候呢，生物就有了它的出口。这个也告诉我们，在这么过往的长时间里头，藻礁生态系是有韧性的，它是可以维护的，并不是像护礁团体那么样的担心害怕去宣导说，有了三阶工程，藻礁就毁了，不是这样子的，那我是做海洋生态的研究，那海岸的水力疏沙的动力，当然就是最关键的，会主导这个藻礁生态系它去发展的最最关键的自然的力量。我很在意，所以我很努力、很用心的去阅读了很多水利工程专家老师们所做的科学研究。那科学的证据呢，让我接受三阶它是一个离岸港，那它又有镂空的栈桥的设计，这样子的设计对这个大潭藻礁并没有改变大潭藻礁周边的水力疏沙动力的这个模型这个形式，所以三阶岸呢是这个即使有很小的淤沙这样子的现象产生，它呢比起老天爷的季风啦、台风的对藻礁的冲扫过这个藻礁的影响呢，它的威力是更大的，所以这个三阶岸呢对生态的冲击是可以说是轻微的。那藻礁生态系跟其他的生态系一样，对国人的服务价值呢是多层面的，它不是只有单一的保护这样子的一个层面而已，它是有服务是有四大面向，我在这边呢也就不跟大家多说，它有四大面向。那三阶计划呢已经做到了最大程度的回避，没有去盖在这个潮间带的藻礁体上面主体上面，那它也减轻了以工程生态工程的角度设计规划来减轻对大潭藻礁的冲击。那在这样的情形下呢，在这样的思考下呢，又可以加速燃气减煤的时程，那尽快能够改善中南部同胞的生活的空气品质，那可以照顾到全台湾民众的生活的福祉啊。那这个时候呢，也同时照顾到了藻礁的生物多样性。总体来讲，三阶整体的工程并没有造成大潭藻礁生态不可逆的巨大的冲击或者伤害，它有保护了藻礁的生物多样性。那同时呢，也让众多的我们的同胞手足能够受惠。所以结论，唯心有物，利益众生，是我对三阶计划可以留在大潭的心路历程。那与亲爱的国人同胞分享，谢谢。
谢谢中研院谢慧莲老师。好，接下来呢是有关于海洋地质的调查研究成果，那我们请中央大学地球科学院院长许树坤许教授。
好，各位台媒体大家好。那个我想我今天在这边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台湾的对立太多了，我想不需要太多对立那我觉得我们因为知道很多资料嘛，那把一些资料详细让大家知道那可能会大家更清楚，因为事实上我知道早上好像也有正方有记者会嘛，那里面有好几个都是我朋友嘛， 可是啊，他我可以理解他们，如果我是资料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可能也会站在他们 的立场来讲这个事情啊。那所以我接下来几分钟时间呢，就说刚才那个几个啊讲生物生态老师讲完以后呢，我要让记者朋友们知道说啊，这些生物们，这些藻礁也好，珊瑚礁也好，它到底是建筑在什么基地上面啊。那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让大家知道哈。那我可以先用那个文字说明说，用白话讲说，事实上你各位也知道说，不管是你藻礁、珊瑚礁，它都要一定要建立在较稳固的基础上面。简单讲呢，桃园的外海就是砾石，所以砾石层的分布对它来讲是非常重要，这第一件事情啊。第二件事情是它上面呢，如果自然的还没有做任何功能之前哦。就一大堆那个砂石，一大堆那个，哦，还蛮那个，我还是拿掉，一大堆那个砂石淤泥情况下，基本上就不利于这些啊，不管藻礁、珊瑚礁的发展啊。那不管藻礁、珊瑚礁啊，我的理解是，他们都是要在抢这个砾石的分布，然后来攻占砾石，站在上面做一做依据哈。好，接下来我用几张图表跟各位那媒体们啊、朋友们来做个说明。首先，这些资料都是密密麻麻，我先说这一张图还更麻烦。首先第一张图了，这张图是大概其实其中一部分资料，可以看一下，我这样拿好了，这样可能会快一点啊。首先这一张图秀的就是说啊，事实上大概你可以看到是密密麻麻的线的，在这个上面有一些有位置是大概预定的位置，还不没有盖，有些没有盖哈。但是这个线只是密密麻麻，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其他的线啊资料啊。那另外呢，中油事实上在这附近也已经钻了非常多的井，也是密密麻麻的哈。哦，大概上百口井，所以很多资料都很详细哈。所以为什么要先秀这两张？这两张目的就是告诉各位说，事实上这些都是有资料啊。那我那些朋友们，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这些资料，所以当然如果我是没有资料，我当然也会讲乱话，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啊。好了，接着就那些资料情况下，那细节我就不多说，因为那个要牵扯到科学部分哦，让各位知道说，第一个这张是砾石的分布，各位看砾石分布在哪边？它都是在近岸端哦，这边特别少。这边呢、特别多一点点啊，就相对的，所以这个砾石分布呢，就是它基本上你要盖房子要很好的地基，要存在的地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你可以看到，在外推部分，我讲外推部分几乎完全没有砾石分布，它怎么可能会有藻礁分布在那边呢啊？这是第一个事情啊。好，我把那个我们已经界定了藻礁分子，就是那个图上所画的红色线的位置啊。把它画上去，你可以看到它几乎就坐落在这个黄色区块的那个区块上面啊、哦。那为了方便起见呢，我画20米，事实上中油的资料里面告诉我们18米，我这边画20米来做例子。你可以看到它都是在20米以内啊、哦。那你会说，哎，那南部很大一块都是黄的啊，为什么它没有呢？答案什么？因为它都太深了，所以太深了它也不适合生活。好了，接下来这一张图呢，跟各位讲，那上面的因为砾石上面就有些有泥沙，对不对？那泥的部分更上面我不讲，我就用光沙的部分就好了。光沙的部分你一看，各位这样各位看一看，沙在哪边分布了，在整个那个大的外面一大堆沙，它怎么可能活得下去呢？它绝对不可能活得下去，这个是还没在做施工之前就已经这样子的。所以呢，我认为说在那个你，我认为在这个红色区里面呢，整个工程呢根本不会影响到红色区块，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在那边呢跟各位讲那个整个那个整个那个啊、哦、整个它的藻礁或生物礁，它的生存的环境应该怎么样？所以呢，既然说那个中油已经把它外推455公尺，是不是啊？那事实上在这个线里面呢，你可以看到说根本就是啊、那个完全不适合那个在外面那边根本不适合那个这些生物礁生存，所以这样的概念你怎么可能影响到这个东西呢？哦，所以我认为啊，就让各位 overall 就让各位知道说，事实上中油这个工程呢、啊。那当然现在那些基础靠岸那都没办法，但是远端那个外堤那部分呢根本就完全没有那个礁石生活，所以跟保护藻礁有什么关系呢？我自己也是很喜欢这种大自然的东西，我也很喜欢的，可是我觉得工程跟这个我觉得已经脱离那个应该要讨论的重点了。我想以上简单说明，有问题我再补充好了，谢谢。
好，谢谢许院长哈。等一下，也许在后面的这么多岩心样本的时候，记者小姐先生哈，可以再针对这个问题再请教许院长。
好，那今天呢，因为这个记者会时间有点长，所以我们就打算把它分成上下两集。今天这个就是上集，那我们 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就到这边咯，拜拜。